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1年12月25号。首先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目前 COVID-19 单日新增感染已超过今年夏天 Delta 变种时的峰值，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仍准备长途旅行过圣诞。美国汽车协会估计，10月23号至明年1月2号期间，将有多达1.09亿人次开车上路搭机，比2020年高出 34%。不过，美国联合航空与达美航空23号表示，由于 Omicron 变异毒株疫情重创机组人员同营运，两家公司分别取消圣诞前夕近百个航班。与此同时，圣诞期间的筛检量不足，例如大城市的药局预约已满，联邦筛检站人满为患，居家筛检试剂根本买不到等，都加剧了美国防疫问题。拜登总统这个礼拜承诺，从明年一月起将增设筛检站，同时免费提供民众5亿套居家筛检试剂。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就公布，因应医护短缺的新方针，允许筛检呈阴性的无症状医护人员在隔离7日后返回工作岗位，低过原本的10日。此外，只要接种过疫苗和追加剂，即使接触到确诊病例亦都不需要隔离。西方国家指控俄罗斯当局持续在乌克兰边界集结大批兵力之际，一名美国高官23号表示，美国准备从明年1月初起与俄国谈判。这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准备在1月初从事外交行动，包含双边外交以及透过多种管道。他说，俄国提出的一些议题我们认为可以讨论，还有一些议题就是他们清楚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同意的。俄国上个礼拜向西方提交全面性的安全要求，要北约不应该接受新成员，以及禁止美国在前苏联国家建立新基地。这名美国高官指出，任何对话都应该以互惠为基础，代表我们已经提出俄方自己的疑虑，我们会继续密切观察俄国在乌克兰边界引人忧心的部队行动和部署。俄国总统普京23号较早时在莫斯科告诉记者，华府愿意明年1月在日内瓦讨论俄国限制北约东扩的安全提案，这个是正面回应。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公布了11月份的消费者价格升幅，美国居民消费价格在过去一年中上升了 5.7%， 升幅创下39年来高位。此前在截至10月份的12个月里面，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 5.1%， 延续了一连串的年度价格上升，远高过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个人收入11月增长了 0.4%， 略低过10月份的 0.5% 的升幅。9月份这项指标下降了 1%， 一些政府福利计划在9月份已经结束。商务部报告的物价指数大幅上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相似。在截至11月份的12个月中，该指标上升了 6.8%， 亦是39年来的最大升幅。根据报告，11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再次加速上升，比去年同期上升 5.7%， 是近40年来最大升幅，其中能源价格飙升 34%。 另外，根据美国商务部最新资料，11月新屋销售跳升，并伴随着价格上升。报告说， 全美十一月房屋销售比十月激增12.5%，经季节性调整后，年率达744,000户，不过仍低过去年同期销售。在西方日益担忧伊朗核子进展的时候，主持谈判的欧盟外交官莫拉23日表示，重振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效力的谈判将在12月27日恢复，他敦促加快脚步。官员表示，如果伊朗继续好像2019年以来这样加强核活动，核协议将在几个礼拜内失效。美国在2018年退出这项划时代的协议，并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相关谈判在中断5个月后，11月29日在维也纳重新就通称伊朗核子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进行会商，希望重振协议的效力，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约束核计划。欧盟外交官莫拉推文表示，维也纳谈判将在12月27日礼拜一恢复，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联合委员会将开会讨论并确定未来的道路。重要的是加快脚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向前迈进，与美国密切合作。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谈判各方的外交官现在正在维也纳与伊朗和美国谈判，伊朗和美国拒绝直接接触。美国上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继续保持半个世纪来的低位，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正在从去年由 COVID-19 疫情导致的衰退中强劲复苏。美国劳工部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12月18日的一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和前一个礼拜持平，仍然是205,000人。这个和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 Refinitiv 分析师所预期的206,000人一致。持续申请人数，即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的人数，降至185.9万，比前一个礼拜减少8,000人，这个是自2020年3月14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是177万人。据美联社报道，这些数字表明 COVID-19 新变种 Omicron 的传播并未立即引发裁员潮。美国十月份有接近创纪录的1,100万个职位空缺，420万人辞职，因为工作机会太多了。美国国务院日前提醒民众，12月27日开始，美国护照保费用将上升20元，首次申请成年人美国护照的费用亦相应上调。成年人更新美国护照保，下个礼拜开始将升到130美元，上升18.2%。成年人首次申请美国护照的价格将从当前的145美元升到165美元。此外，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导致该部门签证处理能力大幅下降，美国国务院23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采取临时措施来进一步承诺安全有效地减少签证等待时间。一直到2022年12月31日，美国领事馆被临时授权免除包括特殊职业人员签证、H-1B 签证等近10多种签证类别的面谈。国务院还声明表示，当前获得美国领事馆豁免面谈的以下签证，豁免期将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这些非移民签证包括临时农业和非农业工人、H-2 签证、学生签证 F 和 M 签证、和学生交换访问签证、学术 J 签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韩国政府礼拜五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对前总统朴槿惠等3,094人进行特赦、减刑和服权。朴槿惠本人亦将在这个月31日获得特别赦免，前总理韩明淑就获得复权，但前总统李明博并未被列入赦免名单。韩联社24日报道说，韩国政府是因为考虑到朴槿惠健康状况不佳而作出上述决定。朴槿惠自2017年3月31日入狱， 是目前服刑时间最长的韩国总统，现年70岁的朴槿惠由于健康问题服刑期间多次入院治疗，11月22号他在三星首尔医院住院并接受治疗，目前出院时间尚未确定。而前总统韩明淑就因涉嫌收取9亿韩元的非法资金，在2015年被判有期徒刑两年，追缴赃款8亿8300万韩元，这一次将获得赦免服权，这个亦是总统文在寅任内第五次特赦。而韩国将在明年3月举行总统大选，文在寅由于任期限制将会在明年5月卸任总统。美国前总统川普23号诉请最高法院阻止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取得白宫的相关记录，这个委员会正在调查今年1月6号国会大厦遭川普支持者攻击一事。联邦上诉法院这个月较早时已经驳回了川普希望让白宫文件和记录保密的要求，川普为此上诉最高法院，下级法院先前裁定现任总统拜登可以让这些资料不受行政特权约束，以便正在调查攻击国会一事的特别委员会调阅资料。上诉法院这个月同意这项裁定结果，而川普律师团在被最高法院的文件中就表示，前总统有权主张行政特权，即使在任期结束后亦是这样。据路透社提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两个礼拜前表示，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决定将这些资料呈交国会，而川普未向法庭提供任何根据以推翻拜登总统的判断，拜登政府现在将等最高法院裁定后才能够行动。礼拜四上午，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中西部94号州际公路上，由于路面结冰导致多宗车祸。威斯康星州交通局说，礼拜四上午大约40辆汽车包括牵引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系列车祸。警方表示，一些半拖挂车和客车的一连串车祸导致从奥士奥到黑河瀑布地区的大约25英里长的公路双向关闭了几个钟头。当日清晨5:45左右，一辆牵引拖车停在道路中间，与两架客车相撞引发大火。在附近还发生了几宗汽车相撞事故，受伤人员已经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暂时没有人员死亡报告。由于天气路滑，提醒民众冬天开车一定要缓慢驾驶，注意安全。10月23号，中共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出庭受审，并当庭表示认罪。现年64岁的彭波在今年3月13号被通报落马，官方指控彭波在2006年至2021年期间利用担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网络新闻宣传局副局长、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网络新闻应急事务局局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促成诉讼和解、拓展网络业务、违规办理土地转让手续等方面谋取私利，直接或间接收受他人财物，总计5464万人民币。此前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曾经认定，中共最高官员直接参与领导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严打运动，并由法外司权的610办公室将这些迫害的指示付诸实施，因在6月10号成立，简称为610办公室，亦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成立的法外机构。在 Omicron 变异毒株导致全球病例激增之际，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礼拜四批准了默克口服液的紧急使用权，为高风险患者提供了另一种居家治疗选择。默克公司与 Ridgeback Biotherapeutics 公司合作研发的 COVID-19 口服药名为 Monipulavir，是第二款获得美国 FDA 授权使用的居家治疗疫病药物，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的新冠病毒患者，面临高住院风险成年人，包括老年人和肥胖症、心脏病等疾病患者， 同时不建议怀孕妇女使用。 FDA 表示，该药物会加上警告标签，注明可能会引致胎儿缺陷的风险。此外，由于 Monoplasma 或影响骨骼和软骨生长。FDA 话，育龄妇女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的几日内应采取避孕措施，而男性在最后一次服药后至少应采取三个月的避孕措施。加入美英西方国家阵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24号宣布不会派遣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今日正式宣布出席北京冬奥会同冬残奥会的人员，分别是东京奥运会同残奥会委员会主席桥本圣子、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日本残奥委会主席森和之共三人。松野博一表示，日本认为重要的是对于自由、人权与法治等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中国亦应该给予保障。日本的立场透过各种层级直接向中国方面表达。北京冬季奥运会预定明年2月举行。美国日前以中共侵犯人权为由，表明不派政府官员出席。进行外交抵制五眼联盟的新西兰、澳洲、英国、加拿大之后，全部跟进外交抵制。预定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的法国就表明不会外交抵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16号时曾经表示，自己目前并没有出席北京冬奥的计划。
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中国大陆女星佟丽娅再婚这一场大戏至今都还未演完，三日来连番掀起网络巨浪。12月24号，香港明报不单止曝光内部消息，而且证实这个不单止是一则图式新闻，而是一场政治角力。明报引述京城消息人士指，佟丽娅确实再婚，丈夫亦正是网民所传的中宣部副部长陈海雄。佟丽娅报案并非针对再婚，而是网络间所传她是由情妇扶正的留言。佟丽娅再婚嫁给比她年长16岁的中共政部级官员陈海雄的消息，从21号起通过微博疯传，不过很快就被网信办全面封锁。一些微博、抖音账号因为转发相关消息或者发表简单评论就被封号，不少中国网民被迫翻墙去推特诉苦并交换消息。22号，中共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在微博宣布，针对近期网络所传谣言，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佟丽娅的报案，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得意的是，公安机关已受理佟丽娅的报案这一条词条很快登上微博热搜。点入去一看，转发并发表评论的账号除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等官方媒体之外，就是各省市政法系统，好像哈尔滨政法、临汾政法等。这个同佟丽娅再婚消息被全网屏蔽形成鲜明的对比。明报这则报道透露个中的玄机。京城消息人士说，佟丽娅再婚的消息并不是娱乐新闻，只是各派势力在二十大前相互角力的方式。在明年秋季之前，预料将有类似涉及高官的流言传出。消息人士说，佟丽娅和陈海雄的婚事披露和彭帅身陷不伦恋纠纷一事异曲同工。如果消息人士的爆料属实，再结合陈海雄被认为是习家军，而张高丽隶属于江派这些背景来看，佟丽娅事件可能是江增派系就张高丽丑闻对习派所做的反击。这个亦都印证了外界的推想，即十九届六中全会并不是非中共内斗的终结。相反，随着二十大的临近，中南海政治博弈正日趋激烈。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时候向江增派系妥协，用停止反腐来换取政敌支持他修宪，取消对主席任期的限制。这个被证明是一步后患无穷的错招。在彭帅曝光张高丽丑闻之后，习近平又因为要保中共政权而迟疑不决，不够胆针对张高丽进行调查，担心更多彭帅出来指控中共高官，担心中国的 Me Too 运动打到中南海。而陈海雄这样一个小小的部级官员再婚，居然惊动宣传系、政法系， 搞到咁大范围嘅风暴，可见未来中共内斗嘅激烈程度。拜登总统12月23日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令佢正式生效成法。法案禁止所有美国公司使用任何新疆产品，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证明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并不涉及强迫劳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包含的一项核心概念是可反驳的推定制度。意思就是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使用了强迫劳动，所以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根据法案内容，有关禁令将在法案生效180日之后开始实施。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制定一项清单，列举出与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并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法案签署生效之后发表声明说，解决强迫劳动问题是今届政府的优先事项。他强调，美国已经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包括签证限制、金融制裁、进出口管制以及发布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商业咨询等。而这部新的法律将提供美国政府新的工具，防止在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进一步推动向那些应该为这些暴行负责的个人和实体问责。这项法案获得国会两党广泛关注和支持，这个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再次针对中国新疆人权问题采取的强硬措施。法案的主要推动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法案签署成法律之后发表声明说，这项法律是目前为止美国在追究中国共产党强迫劳动问题上所采取的最重要而且最具影响力的行动。他说，法案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同北京之间的关系。我期待同拜登政府以及所有国会同仁一起合作，确保新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和适当的执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表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生效向北京释放了一个响亮而且明确的信号。他说，正当中国政府试图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洗白他们的种族灭绝，并借此机会宣布胜利的同时，这部法律释放了一个强有力跨党派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对中共来说，北京冬奥事关面子工程，但不断反复的疫情成为巨大挑战。北京冬奥组委会12月23日对各国相关人员提出苛刻的要求，甚至针对观赛时的细节做出建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冬奥期间将有大量境外人员聚集，传播风险非常大，已经为此做出紧急预案。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兼秘书长韩子荣亦都说，冬奥会期间出现一定数量病例将成大概率事件，要求各国冬奥相关人员在华期间全程佩戴 N95 等医用口罩。观赛的时候建议以鼓掌的方式加油，不建议唱歌呐喊。韩子荣还宣布，闭环内的境外涉澳人员和中国国内直接服务外方的工作人员需要每日进行核酸检测，而且只允许乘坐冬奥专用车辆往返指定场所，不得与闭环外人员接触，更不可以与社会接触。法广报道指出，中共已经收紧原本就非常严格的措施。目前首都北京已经要求对所有游客进行测试，并限制来自其他城市的航班。而除了在进入中国前要强制接种之外，所有运动员都必须接受每日的筛查。中共前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受贿案在12月23日在江苏无锡开庭。综合媒体报道，彭波被指控在2006年至2021年间为他人促成诉讼和解、拓展网络业务、违规办理土地转让手续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5464万余元。 彭波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案件将择期宣判。彭波在今年三月落马，官方通报罕见地只是提及他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同时删除他的简历及中国商业网站上的个人信息。这种罕见做法一来令外界意识到十八大以来已经有多个610系统的头子在习近平铁拳下锒铛入狱，二来亦引发对彭博身份的关注。现居美国的原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军曾经在1980年代和彭博共事几年，他对大纪元透露，彭博被中共国安部选中应该是受过特务训练，曾经是为中共进行文化渗透搜集情报的文化特务。中共高调打压科技及手机游戏，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加剧中国失业问题。港媒12月23日报道，中国搜查引擎百度内部宣布裁员至少百人。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两名匿名的知情人士报道，百度将大幅缩减它的核心游戏开发团队，并不再为外部工作室开发的游戏提供服务。消息人士说，百度已经在今个礼拜向部分员工宣布了这一项决定。不过报道说还不清楚将被解雇的员工的确切数目。百度在纳斯达克和香港上市。南华早报就百度裁员一事分析指出，中共政府对手机游戏的打压已经开始对这个行业造成影响。中共限制18岁以下青少年每个礼拜玩游戏不可以超过3个钟头，并且从7月底开始暂停发放新的游戏牌照。观察人士认为，当局对这个行业的整肃背后既有巩固中共政权的意图，同时亦志在收割习近平政敌手中的钱袋子。目前百度拒绝对裁员一事发表评论。圣诞节期间，多国遭遇全球供应链的危机。日本麦当劳金融宣布，由于北美原物料交货延迟，将暂时停卖大薯和中薯。韩国亦都因为鸡肉和蛋的价格飙升，调升了炸鸡的价格。综合媒体消息，作为货船中转站的加拿大温哥华港周边，11月曾经发生水灾，影响日本薯条进口。日本麦当劳已经宣布12月24日到30日期间停卖大薯和中薯，只提供小薯。全日本2900家分店受到影响。不过日本麦当劳承诺提供消费者大约50日元的套餐折扣。日本肯德基之前亦爆出薯条荒。另外，受泰国鸡肉加工厂停工的影响，日本亦都有鸡肉荒。部分业者无鸡可炸，而韩国亦都遭到同样困境，无论鸡蛋亦或是炸鸡都在升价。因为受到通胀、包装材料及糖浆供应紧张的影响，圣诞节前，美国知名拐杖糖生产商哈蒙德糖果公司被迫放弃10%到30%的订单。公司首席执行官舒曼仲透露，疫情给公司带来的另一个困境。他说，今年真是很难招到人。事实上，今年可能是我在哈德蒙工作的15年里面招人最困难的一年。
虽然新变种奥密克戎来袭，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仍准备长途旅行过圣诞节。美国联合航空以及达美航空这个礼拜表示，由于不断蔓延的奥密克戎变种导致很多工作人员无法上班，大量平安夜的航班遭到取消，数千旅客将面临搭不到飞机的困境。美联航取消了约120航班，达美航空取消了约90航班。两者都表示，他们正在努力联系乘客，以保证他们不会滞留在机场。礼拜二，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巴斯蒂安呼吁美国 CDC 缩短完全接种者的隔离准则，以减少对人力的冲击。他要求将隔离期从目前的10日缩短到5日。12月24日礼拜五，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热传，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在中国的应用程式下架新疆产品。微博上被封存的一张截图贴显示出，在这家山姆会员店应用程序上已经找不到与新疆相关的产品。 用户称他们之前在该应用上买过新疆苹果和红枣等商品，而这些商品库存已经被沃尔玛取消。此前一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来自中国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中国财经媒体时代财经亦报道称，山姆会员店的母品牌沃尔玛超市亦将新疆商品下架，网上的线上商城同样无法搜寻到相关产品。在23号，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25国的共同主席及核心成员联名致函欧盟领导阶层，呼吁欧盟理事会以及执委会以实际行动声援立陶宛，并反制中共经济胁迫手段。联名函提到，中共透过各种手段胁迫立陶宛，包括将立陶宛自中国海关报关系统除名、片面更改立陶宛驻中共大使馆名称等，亦迫使立陶宛撤回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欧洲福尔摩沙俱乐部25国成员重新团结力挺立陶宛，并对中共的粗暴行径及公然扰乱欧洲供应链表达严正关切。欧盟必须采取具体行动，强力回击中共的胁迫举措，否则将有更多欧洲企业可能成为被胁迫的目标，甚至危及欧盟的共同贸易政策。欧盟及会员国不应容许其战略自主受到如此严重破坏。白宫12月24号礼拜五宣布，将取消上个月因担心变种毒株 Omicron 传播入美而对8个非洲国家实施的旅行限制。这8个国家包括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莱托索、斯瓦蒂尼、莫桑比克和马拉维。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过去14天内曾在这8个国家停留而被禁止入境美国的外国公民，将重新获准乘坐美东时间12月31号凌晨12点之后起飞的航班前往美国。在南非政府报告新变种之后，美国在11月29号对8个非洲国家实施了旅行限制。这项举措当时受到了一些卫生专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国际旅行限制效果甚微。加州研究人员在4日表示，预计圣诞节的当日，塞拉地区山脉将迎来大量的降雪，这个将是一件无与伦比的惊喜事情。加州大学伯格利分校山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一直在跟踪北加州落雪的状况，预测圣诞节将会是这个礼拜中降雪量最大的一日。实验室负责人安德鲁·斯瓦茨说，这个将会是锦上添花，我们的团队预测从现在到圣诞节，Donut Summit 唐纳峰地区的降雪量将达到60到80英寸。唐纳峰是内华达山脉北部的一个7000英尺高的山口，位于潮湿的 Truckee 特拉基。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以下是新闻提要。民族人特赦前总统朴槿惠，盼治愈社会冲突。日本宣布不派官员赴北京冬奥。日本政府通过2022总预算草案。拜登限制新疆产品， NBA 球声称我们做到了。欧洲福尔摩沙俱乐部致函欧盟，呼吁力挺立陶宛。新变种威力大，纽约新年倒数活动大幅缩减。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首尔当地时间24号，韩国政府2022年新年特赦名单共3094人，包括前总统朴槿惠在内，将可以在12月31号获释减刑或复权。咁亦系文在人任内最后一次特赦。呢位因贪腐丑闻被判服刑20年嘅前总统，获得戏剧性嘅特赦。青瓦台发言人转述文在人的说法表示，朴槿惠过去5年健康状况大幅恶化，希望反对者给予宽容理解。同时亦表示，这次特赦未同执政党或幕僚讨论，同政治考量划清界线。韩国法务部长朴范佳向媒体表示，朴槿惠被列入获得特赦的名单上， 希望这个特赦能够治愈社会冲突，并恢复当地社会团结。日经亚洲报道，该公告是在3月总统大选前不到3个月发布。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的两名候选人正在展开激烈的角逐，而朴槿惠的前任李明博亦因贪污罪名入狱，但未获赦免。明知大学政治学教授新律表示，朴槿惠擅长信息政治，他可能会通过要求选民支持尹石月来影响选民，他的释放可能会团结反对派的选民。朴槿惠在2013年上任，成为韩国首位女总统，但因爆出闺蜜干政和贪污丑闻之后，引发民众抗议，数月后被弹劾。2017年他成为该国第一位被免职的领导人，第二年他被判犯有贿赂、勒索和滥用职权等刑事指控，被判22年有期徒刑。这次特赦除了朴槿惠之外，涉嫌非法收受政治献金已经刑满出狱的前国务总理韩明淑亦获特赦复权。对此，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表示，尊重文在人为统一民意苦恼后的结果，但认为朴槿惠仍然需要向因干政案权利受损的国民真心谢罪。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石月则对这次特赦表示欢迎，并提出应该考虑是否给予朴槿惠复权等待遇。在24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对外宣布将不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 NHK 报道，媒体询问这是否相当于美国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做法，松野回应，作为日本政府，对日本出席方式不考虑使用特定名称。原本外传日本政府言意将派体育厅长官失服广志出席北京冬奥，松野表示，因北京冬奥为了防疫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失服无法直接与日本选手互动打气，因此决定不出席。但松野表示，日本认为重要的是对于自由、人权和法治等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中共亦应予以保障。日本的立场透过各种层级直接向中共方面表达，奥运是和平的运动祭典，日本因应北京冬奥的方式是基于综合考虑上述各点所做出的判断。此外，当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2022年度总预算草案，决定拨出107兆5964亿日元，这是连续四年超过100兆日元，比今年度的总预算草案多出9867亿日元，创新高纪录。主要的支出项目中，社会保障费对75岁以上日本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这一代人的医疗和看护费用大增，2022年度超过36兆日元，防卫费超过5兆日元，偿还国债和利息的国债费超过24兆。预料受到 COVID-19 疫情冲击的企业业绩将会逐渐回复，预计税收亦将比今年度多超过65兆。为弥补税收不足的部分，将发行新国债近37兆日元。拜登在23号签署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致力于人权议题的 NBA 塞尔提克队中锋坎特 Enes Kanter 在推特激动地表示，我们做到了。美国参众议院在本月初相继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20号移交白宫之后，拜登仅隔三日就正式签署完成。 NBA 球员坎特在推特发文表示，透过制裁中国的经济，这个法案最终将能够停止有关当局对维吾尔族的虐待。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禁止美国进口任何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新疆产品，如果要进口，需要经过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认定不涉及强迫劳动或具有可信服的证据。同时，在23号当日，大洛杉矶台湾会馆等20个社团举行记者会，代表洛杉矶地区的台裔美国人向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表达不满，因为 NFL 在15号发布全球行销报告，
在地图上将台湾和中共国同样用红色呈现，引起美国媒体和政界关注，台裔美国人社团不满，中华民国外交部亦透过推特发声，20个团体再次强调台湾不是中共国的一部分，要求 NFL 向台裔美国人说明并道歉，撤下并更正地图。行政总裁林荣松表示，台湾受到侮辱，尊严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出来。联邦众议员西门内斯 Carlos Jimenez 亦在推特上向 NFL 呼吁，你们不相信台湾的自由吗？他呼吁 NFL 停止做中共的帮凶，从压迫台湾人民、奴役维吾尔族人中而获利是可耻的。在23号，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25国的共同主席和核心成员联名致函欧盟领导阶层，与请欧盟理事会和执委会以实际行动声援立陶宛，并反制中共经济胁迫手段。联名信中提到，中共透过各种手段胁迫立陶宛，包括将立陶宛自中国海关报关系统除名，片面更改立陶宛做中共大使馆的名称，强制收回使馆人员的身份证等种种蛮横行径，亦迫使立陶宛撤回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联名信表示，中共除针对立陶宛进行胁迫，更扩大威胁欧洲整体供应链，包括汽车零件供应商巨头德国马牌 Continental 公司等十多家德国企业，最近亦面临被迫停止使用立陶宛零件或退出中国市场的巨大压力。欧洲福尔摩沙俱乐部的25国成员重新团结力挺立陶宛，并对中共的粗暴行径和公然扰乱欧洲供应链表达严正关切，欧盟必须采取具体行动，强力回击中共的胁迫举措，否则将有更多欧洲企业可能成为被胁迫的目标，甚至危及欧盟的共同贸易政策。欧盟和它的会员国不应容许它的战略自主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次联名信有来自欧洲25国俱乐部共同主席及核心成员参与联署，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爱尔兰、瑞典、丹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奥地利、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瑞士、挪威、科索沃和欧洲议会等国会议员加入声援行列，显示抵抗中共针对民主国家阵营日益专断的胁迫行径已经形成欧洲跨国共识。纽约市长白思豪在23号宣布，时代广场跨年活动原本计划恢复往年的规模，但在 COVID-19 确诊病例激增的情况之下，必须缩减参加人数的规模。时代广场跨年活动的观景区通常可以容纳约58000人，但12月31号当日将只允许约15000人进入，参加人数减少将近 75%， 以维持社交距离，而且允许进入观景区的时间比往年迟很多，直到下午3点才允许民众进入。近期由于 Omicron 变种病毒导致的 COVID-19 确诊病例激增，民众不确定时代广场跨年活动是否会取消，但白思豪表示，民众出示完全接种 COVID 的疫苗证明和携带有效照片证件才可以入场。此外，还规定参加活动的民众必须戴口罩。民众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第二剂疫苗之后14日，或者单剂的强生疫苗之后14日，才算是完全接种 COVID 疫苗。时代广场联盟主席哈里斯 Tom Harris 认为，跨年活动可能有助于时代广场的复苏，而时代广场被视为整个纽约市和曼哈顿中城复苏的指标。在上个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哈里斯表示，近几个月时代广场的行人流量增加了 50% 以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白宫宣布美国31号起解除非洲8国旅行禁令。拜登签署法案后 ,G20 全沃尔玛下架新疆产品。重磅信号，习近平话妥协退让只有路一条。人民日报验不祥信号，坚决稳住。平安夜前再有六四印记从香港两间大学消失。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白宫星期五12月24日宣布，美国将在12月31日解除对八个非洲南部国家的旅行限制。拜登政府在上个月尾因为限制新冠状病毒最新变种 Omicron 的传播而对这些国家实施旅行禁令。白宫助理新闻发言人穆尼奥斯 Kevin Munoz 表示，拜登总统将在12月31日，亦就是禁令首次宣布后的一个月，取消对八个国家的旅行限制。穆尼奥斯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建议取消这些限制。12月31日，拜登总统将取消对非洲南部国家的临时旅行限制。这个决定是出于 CDC 的推荐，穆尼奥斯在推特上写。他还解释说，拜登政府上个月实施这些限制是为了给美国有时间了解 Omicron。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有的疫苗可以应对 Omicron， 尤其是加强剂。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了对南非 South Africa、波扎纳 Botswana、新巴布韦 Zimbabwe、纳米比亚 Namibia、赖索托 Lesotho、艾斯亚蒂尼 Eswatini、莫桑比克 Mozambique 和马拉威 Malawi 的旅行限制措施，以试图控制 Omicron 变体的传播。限制令规定，那些在进入美国或试图进入美国的前14日曾经进入上述八个国家的非美国公民将不被允许进入美国。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同 CNN 说， CDC 最终建议取消限制，因为卫生专家在了解 Omicron 变种方面取得了进展，还因为病毒株已经在全世界范围传播开去。首先，我们国家的卫生官员在了解 Omicron 方面取得了进展，重要的是我们现有的疫苗对防止 Omicron 引发严重疾病是有效的，特别是如果打了加强剂。第二，由于 Omicron 现在存在在美国各地和全球，来自这些国家的国际旅行者不会对美国的病例产生重大影响，这位官员说。星期五12月24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热传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 Sam's Club 在中国的应用程式下架新疆产品。此前一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星期五，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一个有关沃尔玛沃尔玛旗下高端品牌店下架新疆产品截图贴纸被封存。上面显示，在这间美国零售巨头旗下的仓库式商店山姆会员店 Sam's Club 的应用程式上已经找不到新疆相关的产品。用户说，他们以前在该应用程式上买过新疆苹果和红枣等产品，而这些产品库存已经被沃尔玛取消。此前一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禁止来自中国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中国财经媒体时代财经亦报道说，以前在山姆会员店销售的新疆和田骏枣等产品目前均被下架，在山姆会员店的线上商城、京东旗舰店等亦已经搜查不到任何新疆产品。报道说，京东旗舰店客户服务在回应消费者查询时证实山姆会员店的新疆产品已经下架，但归咎于疫情，话后续还会上架。报道还说，山姆会员店的母亲品牌沃尔玛超市亦将新疆产品下架，线上商城同样无法搜查到相关产品。沃尔玛中国客户服务在回应相关咨询时表示，未找到新疆产品可能是因为目前库存不足。截至星期五下午，沃尔玛下架新疆产品成为微博上最热门的话题，浏览量超过 1.7 亿，贴纸超过10000条。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4号发表中纪委副书记超培署名文章，坚持敢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 以罕见的口吻向中共党内反习势力发出警告。在这篇长达4300字的文章中，斗争两个字出现了46次之多。中纪委副书记赵培开篇就说，斗争是我革命的实践形式，敢于善于斗争，方能彻底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敢于斗争的根本前提，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斗争胜利。显然赵培在这里讲的斗争，完全指的是中共的党内斗争。正如阿波罗网过去在文章中所指出的这样，中共所讲的自我革命，真正要革的不是自己的命，而是党内政治对手的命。因此赵培这番话的大意就是，只有通过党内斗争，才能够彻底革了这些对手的命，才能够赢得党内斗争胜利。赵培由于他的身份的特殊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言论，显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正向中共党内的反习势力开炮。这位中纪委副书记还声称，面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风险考验，中共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伤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讲白了，就是中共在历次的内部政治斗争中从来没有手软过。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在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引向深入这一部分中，赵培罕见的声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作坚决彻底的斗争。这一番表述令中共党内斗争更加公开化。赵培仲强调，新时代下中共的自我革命极其鲜明地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力挽狂澜，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力挽狂澜这个讲法令人想起不久前中宣部副部长陈海鸿在吹捧习近平时所讲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赵培仲引用习近平所讲的话，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能是死路一条。显然中共的内斗已经彻底公开化，没有任何悬念了。习近平本月12号的一句“那么粮食怎么办”引发外界对中国大陆粮食问题的极大关注。12月24号《人民日报》再发有关粮食安全评论文章，其中暗含的一些信息令人感到担心。本月12号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头版重要位置，那么粮食怎么办这七个大型黑体字分外显眼。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所讲的这句话再度引发大家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习近平在会上讲，过去是南粮北调，现在是北粮南调，一些地方大把良田不种粮食，一是建养殖场，一是就是种花卉果木，因此导致耕地面积在减少。但是即使习近平亲口承认大把的良田不种粮食，即使是各种天灾人祸不断，但是在中共喉舌口中永远是粮食大丰收。当然好像人民日报的这样的中共喉舌，当年连亩产130,000斤水稻这样的离天大祸都敢信口开河，现在再讲什么大丰收，自然就不会有人相信。但是如果这样日日报喜不报忧的人民日报亦在这里高叫粮食安全时，就特别引人关注。在这篇名为把粮食安全的基础坑得更实的评论文章中，一些不长的信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又是一个丰收年，人民日报一如既往的自嗨，还比出了很多数字。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增加2%。这些数字有零有整，显得几咁真实。但是1958年人民日报报道亩产130,000斤水稻时，亦都是这样报道的。 获得中度平均亩产134,434斤12.4钱的高产新纪录，一直准确到4钱。而震惊世界的大饥荒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继港大移走，树立校园内超过20年的国商之柱后，香港中文大学和岭南大学的新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亦相继被拆走。民间强调六四民主记忆在心中永志不忘。号称香港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本月22号漏夜移走在校园内超过20年的国商之柱后，星期五24号分别位于中文大学和岭南大学的新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亦同样被拆走。两个雕塑都是由纽西兰籍华人雕塑家陈慧明创作。星期五清晨大概6时左右，位于中文大学校园大学广场的新民主女神像被移走。有中大学生批评校方凌晨移走民主女神像做法鬼鼠，事前没有咨询，我好愤怒，未必可以睇得到心中的崩溃。我冇相信过有一日会咁样嘅收场，永远都谂唔到呢啲象征中大人价值，或者系我哋正喺度争取嘅事，会咁样轻易被人移除。中大发声明指出，曾参与安排雕像喺校园展示嘅两个组织支联会同埋中大学生会，而家已经解散或冇实际运作。大学作为校园管理者，经内部评估后决定移走呢啲雕像。有份处理中大学生会解散的学生会前代表会主席黄博汉指出，虽然中大学生会已经没有实际运作，批评校方的处理是不合理的。他认为来自校外的压力非常之大，已经不是学校可以控制得到的事。星期日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亦是凌晨被人围封，保安员在场用强光照射拍摄片段的学生，天光前完成移走浮雕，并继续用屏风为主阻止人接近。岭大发言人回复查询时指出，大学最近重新检视和评估校园内可能构成法律或安全风险的物品，为保障大学社群整体利益，六四浮雕已经被移除并妥为储存，但未有交代去向。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